第464集，注定。对于老四要出国的决定，何方是支持的。他笑着对老四说，出去了就认真学，以后懂点事儿，也不要你哥操心了。老四信心满满地说，我不让他操心，听说可以打工，我也会打工挣钱的。何方说，傻丫头，那样你哥更操心，你只要好好读书，他就不操心了，他不是差钱的，你就不要想着省钱这种事情。李贺具体有多少钱，何方是不清楚的。前几年他还帮着在院子里晒过钱呢，那时候几百万的现金在地下室都快发霉了。这些年他知道李贺的生意没断过，应该是越来越多了，可具体多了多少也就没数了。老四说，他生意上的事情我也不问，他的是他的，我将来也能自己挣钱。孩子话呢，你哥的就是你的，你分那么清楚干嘛？何方其实挺了解李贺的，钱给了妹妹多了怕娇宠了，给少了怕委屈了，怎么都为难。忽然又不自觉地叹口气说，已经很苦了，你呀就不要让他为难就行了。老四听这话听着疑惑，嘟囔说，他现在在家休息呢，没之前上班那么累了，挺清闲的呀。何姐，你才苦呢。老四还是不理解哥哥怎么把工作给辞掉了，那是让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，连他都替哥哥不值。何方摇摇头说，你不懂，他是心里苦，心里苦一般人都看不出来，他其实比谁都累，你以后多体谅他。姐，我不懂你这意思。以后你会懂的，你哥这个人看着是挺贪财的，可是他不图穿不图吃的，除了遛个狗钓个鱼也没什么乐呵，那他要钱干什么？他挣点钱还不是为了你们兄弟几个呀，你们少让他操点心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了。我晓得了。老司经这么一提点，仔细一回想才发现他哥跟别人是有点不一样，可哪里不一样他也想不出来了。之后的每一天，何方没事就要陪他练习英语的口语，学校的课程干脆也就停了。开春以后万物复苏，每天都是好天气，李贺的心里也跟着敞亮了起来。这是1988年的春天，新中国第31个省份也是唯一的特区省海南省挂牌成立，创造了10万人才下海南的神话，建国以后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。他买了不少的葡萄藤，屋前屋后都是栽了有不少。阿旺在门槛上撒尿，他赶忙上去一脚把他踹开，欠揍是吧？自从大黄和阿才去了香港，阿旺就孤独了，每天都跟着李贺寸步不离。李贺决定把他送到寿山那里算了，刚好寿山那里还有一条狗，两条在一起也比较好养。他正要带着阿旺出门遛弯，黄浩送过来邮件，他拆开一看，是郭冬云寄过来的学校录取书和一些办理签证需要的资料。这女人办事情还算是言而有信，不过这人情她是欠下了，人情是最难还的。李贺朝后院过去，人还没到就开始喊老四了，过来干嘛呢？
洗衣服呢。
老四手上的水还没甩干净。给你，你跟李秋红一起的，你们俩自己去大使馆办签证，我就不陪你们了。老四已经不是孩子了，李贺还是希望他独立一点好，这些事情还是他需要自己去熟悉的。
好。
每一页的资料老四都仔细看了，看完之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
我现在就去找李秋红，我跟他一起去办。
大使馆他跟李秋红没少去，需要什么材料要走什么程序，他俩都是早就熟于心了。慌什么，洗完再去也不迟。
我回来再洗。
老四还不等李贺说话，
已经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，向往自由的小鸟笼子是关不住的。李贺看看天上的太阳，没办法，还是自己上手洗了，要是等老四回来，这衣服也晾不干了。小薇失恋了，来向他诉苦。
哥，你说这鱼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？
反正就是不喜欢你这号的。别站着，给我打水。
可我也不差呀。
那是，论臭美你不比谁差。
哥，我需要的是安慰。
那你来错地方了。李贺对他本来就没多少耐心，然后说道，有空多琢磨你店里的生意，少想一些有的没的。小薇垂头丧气地走了。平松帮着冯磊到滨海压阵，带着一道刀疤回来了，幸亏是砍在后背上，要不小命都会送掉。这却惹得长靖担心不已，一见到平松回来就说，
啊，磊子没事吧？
平松笑着说，哎，有我在呢，他没事。
真是麻烦你了。
当晚长靖又杀了只老母鸡请平松吃饭，人家替他儿子挡雷，没点表示怎么都说不过去。李和也跟在后边后怕了呀，早知道事情这么大，他就应该跟着去的，要不然平松出了事情，他难辞其咎。事情怎么处理的？平松说，哎，那帮人很猖狂，打完架人就跑了。平松这一刀是白挨了，想报仇都没地方去。这次跟你一起去的，每个人给2000块钱辛苦费，不要他们白忙活。李和也表示无奈，这次是因为冯磊的货在滨海被人给坑了，对方拿了货死活不给钱，冯磊在社会上的道行还是浅了，还是得平松过去谈判。可是没想到对方一言不合居然敢动刀片子。哎，霞姐已经给了，每人给了3000块钱。冯磊是富霞的人，这次实际上是帮着富霞找场子，这笔费用理应富霞来出。平松和富霞虽然是出自李和这一员，但门户不同，买卖讲究的是开一门是一家。这次富霞也很恼，他厂子里那么多人，可没有一个顶用的，对付混混小流氓可以，可碰上狠角色，他厂子里的工人就差点劲儿了，最后还是找的平松。在家好好休息吧，最近没什么事情给你安排。
哥，我去年已经歇了一年了。
平松终于耐不住了。我再想想吧，过段时间给你消息。地产的生意李和已经交给了二彪，此时他真的想不出来怎么安排平松了。他本来也在打百货商场的主意，可是卢波已经在做了，自然也不好再交给平松。想了想又继续说，黄国玉这个人盯紧了，小薇这孩子想压住他还是差点火候。黄国玉这个人心思太深，李贺还是要好好揣摩，一把刀刀刃再快，可是如果连刀把子都没有，那就不得不弃之不用了。没过几天，又发生了让李贺气得牙痒痒的事情。余德华跟二彪在同一块地上竞标，两人居然较上劲儿了，互相举牌竞价，最后余德华以比市场价高30%的价格拿下了地块。要是没有沈道如的电话通知，他简直一无所知。这种左右互搏的事情让李贺很恼怒，这些钱可都是他的。幸亏没几个人知道香港金鹿和深圳向阳地产都是隶属于一家的地产，要不然非得让人笑话死不可。他气得给两个人分别去了电报，电报上只有两个字，混蛋。想了想又给苏明去了一封电报，电报上只有一个意思，不想干就散伙。没有苏明的授意，二彪是没有这个胆子敢跟余德华对着干的。越想越气啊，这帮人没有一个让他省心的。沈道如估计也把余德华记恨上了，不然不会告这个密。
老四所有的出国手续已经办好了，虽然还没有到开学的时期，可是按照郭冬云的建议，最好先过去读半年的语科。李贺最终也是同意了。你到了香港会有人接你的，先去看看老五，住上一阶段也可以。去新加坡需要到香港转机，这次李贺不准备送他了。毕竟跟李秋红两个人都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，两个人也都不是傻子。而且到了香港以后，李贺已经安排沈道如去接机，他对沈道如比对于德华放心。于德华这个人有些时候做事情还是不怎么靠谱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
老四越接近离开的日子，他的心其实越紧张。到新加坡以后会有人接你俩，到时候会带你们银行开账户，每个月都会给户头上转钱，该花钱的地方不用省。李贺不放心老五身上装钱，但是老四已经懂事了，自己理财是不存在问题了。在机场的出发大厅里，列军一家也是围着李秋红左交代右交代，他老娘抹着眼泪说，
到了地方一有电话就记得打过来，晓得没有？
李秋红甚至有点不耐烦了，一个劲儿地说，
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。
机场的广播已经发出通知，准备出发了。李贺在一边笑着说，
婶子，让他们俩进去吧，广播已经喊了。
在这一点上，他老娘王玉兰倒是挺不错的，听说二闺女要出国也没什么大反应，反正闺女本来就不在身边，去哪里对她来说都没有什么大差别。老四走后，李老二真的成孤家寡人了，不过他却轻松了下来，好像完成了人生的任务一样，每完成一个任务，他的心里就都能松口气。午后的阳光火辣辣的毒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是五月份了。每天的日子就是一成不变的重复着，早上早起去公园踢腿，然后去吃上一碗豆浆，中午和晚上都是在饭店解决。虽然陈大帝去了苏杭，可是饭店新来的经理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更加的无微不至，下雨天都安排人把饭菜把给李贺送到家里，偶尔饭店不忙了还会派上两个厨师亲自到家里给露一手。李贺直夸这娃有前途，寿山却说这娃马屁拍得稳准狠。下晚的时候就开始遛狗，虽然阿旺并不是太机灵，可是胜在听话，偶尔出门不牵绳子都没有多大问题，李贺走到哪里他都能跟到哪里，路上人多的地方他也不会龇牙咧嘴，很是乖巧。站在河桥上，李贺无聊地低着头踢地上的碎石头，一块一块石头随着扑通声砸进河里，这一刻心空虚下来，忍不住思念起来，他差点没忍住想亲自去英国了，可是理智告诉他去了也不一定能找得到，何况他已经安排人在英国找了，可惜每次沈道如给他的消息总是令人失望。秦有米问，
听说你辞职了？
是啊。
做老师是挺没前途的。
哦。李贺扭过头没搭理这话，这女人说话就挺不招人喜欢的。
你这人挺没劲的。
嗯。
你哑巴了呀，跟你说话呢。
呵呵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李贺招呼阿旺，
姓李的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有种。
李贺回头说，
王八蛋骂谁啊？王八蛋骂你。
秦有米伶牙俐齿毫不犹豫地回骂了过来。李贺拍拍手说，
果然是王八蛋在骂我。
他一脚朝李贺踹过去，这一脚带着怒气。好男不跟女斗，李贺带着阿旺跑得飞快。晚上的时候，李贺睡得很不安稳，做了很多梦，都是跟张万婷有关的。可是等睡醒了，却又记不得到底做了什么梦。他努力地回想，结果什么也没回想起来。 天还没亮，李和就起来了。他知道他只有忙碌起来才不会想起他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。他们没有事先约定好时间，但是李和相信他一定能再次见到他的。早点的摊子早早的就出了摊了，他去吃了两个包子之后就开始回家清理池塘的淤泥。他需要出汗，需要满头大汗，只有忙碌起来他才能证明自己活着。池塘里的水被他一桶一桶地提了出来，水桶没法用的时候，他又开始用水舀子一瓢一瓢地把水底刮干净。光着脚拿着铁锹，把里面的淤泥一层一层地往岸上甩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太阳出来老高，汗流浃背，脸上的汗流到嘴里，他感觉到苦涩。不用看都知道，脸上肯定全都是淤泥，嘴里的苦涩全都是淤泥的滋味。他没力气了，上岸，顾不得手上的泥，自顾自地点着了根烟，连烟都是带着苦涩的味道。这一天注定是最无聊的一天，一年之中最无聊的一天。